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啦咪。哎，哆啦咪啦，最近又看到很多很多谣言啦齁，上次今天就是这个说什么要灭乡，就是要灭台湾的乡会，这个谣传真的是世界团，啊，有一些人的见机行事见缝插针呢，开始起来说要反对政府这个政策。那明明的不是说要灭乡，人都已经有说了，不是要灭乡，不是要毁教，那不过呢，一些人也是决定说要接着起来，然后去这个开道那抗议。那除了说要灭乡这个谣言之外，也有其他的谣言，在这里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网络上传的那些谣言，大家呢也可以明辨是非啦，凡事呢爱求证。起码社群网络实在是太发达了，这个讯息呢一发就会当发一群人，然后这群人搁再发伊的另外一群人，安尼就爱规个拢摊开，非常的紧。啊，很多人呢都不会去做求证，啊，看到哦，敢那有道理哦，哦，干嘛做恐怖哦，哦，一定爱搞阮的朋友通知，然后就紧发出去啊，没有再求证。当然，密码定定收到这款的留言，然后呢，那个留言一留就是好多年，好多年。所以这个求证的功夫非常的重要。哆啦咪是希望讲大家呐，怎样你收到这个讯息是谣言，希望你回传，然后更正这个讯息，回传到你的群组，回传给你的人去更正这个讯息，或者是你主动出击，你快点三名消息，你怎样这是假消息。你也可以主动传给还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先告诉他们有这么样的一则谣言，不，他们就不会再去传这个讯息。我感觉在这个时代呢，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现在呢，就说网友在说，曾经讲说秋刀鱼那身上面如果有洞的话，表示那是线虫藏在肚子里面的迹象啊，不能吃。而且呢，非常多人在传这个讯息。后来农委会水产试验所他就出来澄清说，他的洞呢是太平洋鱼虱所咬，在海中呢偶尔会受到寄生，不过只要煮熟之后是没有安全问题的。那这个太平洋鱼虱是属于体外寄生，鱼抓起来后放进去冷冻的时候，这些寄生物在对他的身体上落下来，所以呢，这个并不是线虫的感染。顺带他有解释到说，在秋刀鱼的肚子里面看到红红的东西，有人怕说那是糖，那水产试验所说，这块红红的东西是秋刀鱼的食物，是其中桡足动物。那这种动物呢，含有甲壳素，所以煮熟了后，鸡肝会变红色的。那至于民众所担心的是不是他巴肚里面有线虫呢？那线虫煮熟之后血变得白色的。主要的说你要吃秋刀鱼，秋刀鱼就是要把它完全煮好色。那鱼头鱼翅的所在大概等下消化到这些地方呢，要把它处理掉，这样就不用担心。这家也是刷给朋友分享。还有说什么牙膏这个底下有一些色块，有黑色、绿色等等的那个标志。那如果是黑色的，那表示它是用化学的；绿色的表示是天然的。讲要起个的安尼买，啊，其实黑嘛是假哈，那个只是厂商在制作这个起个的卡的时阵被定位用的。那像讲有人讲，如果这个食品的也条码是八开头的，那表示是基因改造的食品，嘿，糖类啊，其实这也不是真的事情。还有说什么香蕉不能跟优酪乳做伙吃，这也是假。那网络上的用语是说香蕉跟酸奶不能以同时吃啊，酸奶就是中国的用语，那台湾是说优酪乳啊，这一则呢就是中国传的一个讯息，这也不是健康的底线哈。说吃榴莲不能配牛奶，这也不是健康的底线。所以说像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如果全部要相信网络上面传的东西，那干脆就关掉不要看。好，最主要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求证的动作。那除了这款生活上的谣言之外，还有一些政策的谣言， 为了打击这个政府呢，有一大堆政策的谣言在流传，黑警在动摇一个社会，制造社会的不安。就说有人在传说宗教团体法草案已经在立院二读通过了，宗教团体法的草案已经在立法院里头通过了，政府要强制实行宗教法，以后若要替死人上经啊做法会，拢爱宗教书来批准，啊无得要上法办。那这是事实吗？当然不是，这是谣言哦。事实上，宗教团体法的草案压根底在累进博的研议，拢还没生出来了，还在研究当中呢，更不可能说送去立法院。即马压根咧看各界。讨论沟通，伫台湾即卖政府是尊重宗教自由，甲宗教组织自主，所以无迄款啥物替死人上经做法会拢爱人批准。啊，中国政府咱就免讲啦吼，伊宗教是无自由，毋过台湾的政府若敢安尼做，除非伊无啥物连任啦。那阁刷来呢，有人公开伫即个政论节目顶端造谣哦，有一个退休的军官叫。宋条文，宋兆文在2007年7月12日的《年代新闻面对面》这部当中，讲蔡英文总统伊的官体呢开1亿2000万，啊，前立委林玉芳在2007年7月13日的《中天叶问打拳》节目当中呢，嘛讲蔡英文总统伊的官体用1亿外。啊，买伊的新车呢，搁开几千万，这是在政论节目上面，这不是在网络上面流传而已，这是在电视媒体上面公开的、公然的讲。啊，事实上，马英九执政的时阵呢，编列新任的驾虎总统的总统府、总统办公区域，以及驾虎总统官邸的建筑整修养护费用呢，它是编列的。1亿200万元。在2008年的时阵，马英九带入去伊个总统官邸的时阵，总统是开854万。那蔡英文刷来就任的时阵，在2016年，伊个官邸修缮支出呢，嘛是数百万，跟八年前的马英九差不多，并唔是。谣传的1亿200多万，吼、哦，还差太多了，差得非常非常离谱。那关于蔡英文伊的车呢，其实是伫马英九的任内编的新任总统特勤安全车队医生来买，这是依照国安局总统坐车汰换年限来采购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护一个元首的安全，有一挂安全的。归还，那这个总统坐的车到一个年限都要换掉，不是说我就任我特别买新车，而是他到了他的年限然后要换掉了，就是按照这个安全的规范来做的。这看表面上说一说哦，他就任就买开几千万的买他自己的车，那就不对了，那个整个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然后关于前瞻计划呢，个人讲，蔡英文要做轻轨，开1000亿向日本买轻轨设备、加火车的耗资，加买日本报废的畅水港，利益输送无轨搬运给日本。啊，事实上呢，前瞻计划已包括淡海、安坑、基隆、新店轻轨，是由倒位做呢？是中钢集团加台湾车辆公司。设计整合，包括也车体外形、内装、刹车、感应系统、外观配备、柴油动力系统、旅客资讯系统、甲专项格，拢是由中钢集团甲台湾车辆公司来整合来设计。啊，新北市发包的淡海轻轨呢，是由中钢通包那。台湾车辆公司甲德国企业 VES 合作来打造车辆，安坑轻轨总控嘛是同款，家人新的轻轨买落实国车国造自制率50%以上，5%以上。 那至于这个买日本报废的创水港，这更是无稽之谈。前建国造本地的士兵进洞之前的目标，所以这完全是不实的流言。那看下来几则留言都会用一些很夸大、很让惊悚的语言，让你觉得说事态严重，所以呢，你就会赶快去传给大家，然后激起大家的愤怒或者是恐慌。想要被这则这样谣言，就是要撩乱台湾的社会。那台湾人呢，唔通特别第二的受气哈，看到什么讯息也不去求证，也不去多想一想。想个几分钟，想个几天也可以，去想看看这样有道理吗？或者是你看到网络上面留给你、传给你的东西，你去看看下面的留言看看。有时候你光看留言就知道啊，这篇文章不用看，不用浪费自己的时间去看这些文章，可以跳过、浪费、删掉。啊，那让他给不给，再继续给他留言，戳破这个文章的谎言。谣言止于智者，每一个人都有求证的责任。那哪快点上面讯息，先在网络上去求证一下，再传也来得及。免讲免急，免看一个影子生几个囝。这些留言基本上就是看一个影生几个囝，只要一点点蛛丝马迹，他就可以把整个事实给扭曲，用耸动的这个语言来刺激大众。这就是分化台湾社会的目的，大家明察秋毫，这是我们做一个有品质的公民的责任。好，那关于这个灭香的这个留言呢，现在已经被我们查出来，这个留言是对对传出来的哦。在7月24日不是有一些公民的团体去开达格兰大道上游行吗？去那进香吗？说要抗议啊，后来也是行政院跟民进党专员的沟通之下呢，主办单位分林北港武德宫把这个活动改作宗教嘉年华游行。好，更正一下，是7月23号723公庙凯道大游行。啊，这场因为减香政策被质疑成灭香而引起的风波到底是安怎开始的？这网友呢就开始去找这个灭香这个字眼最早最早的有哪一个媒体团出来。那这脸书粉丝团捍卫信仰守护香火大联盟第21号的脸书顶管标示说，关于网络谣传蔡政府减香这个事情呢，他的新闻来源是今年1月23号环保署长李应元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候，希望民众在过年期间在祭拜的时候可以对三支香改作一支香，减少空气污染，同时也呼吁政治人物像蔡英文总统啦，还是各管区地方首长可以带头来减香。像他们政治人物活动的时候也常常要去庙里面亲和嘛，上香祈祷，阿妈希望讲引让带头来减香。那这个一月的这个时候，这个新闻出来，各家媒体所采的标题都是李应元呼吁政治人物带头减香，只有一家媒体，一家网络媒体把标题下为李应元呼吁政治人物带头灭香，然后总统府回应蔡英文乐于这样做。而且网络媒体后来啊，虽然有把灭香标题改作减香，不过这个网友动作是很快的啊。他们呢，只要一截取这个画面，截取这个连结呢，这个灭香的标题就一直传下去，灭香减香看起来足港哎，只差了一个口跟一个火，不过经过一直都无同款去啊。即使他已经把标题改过了，以 Google 关键字搜寻呢，还是可以看到李应元呼吁灭香这个标题，还是说点进去了已经修改做减香。所以呢，网友呼吁这个媒体需要出来解释清楚和代表媒体有一个交代。这个是 自由时报的新闻，哥这上面没有写说是哪一个网络媒体。啊，说实在的啦，点休是一个形式，小金嘛是一个形式。现在的一定爱点休加小金，还是讲变作一个习惯。那假行假白的心灵，伊根本都无要管你有上香有小金无，伊根本都无得靠你这个香这个金在假清。像这渔夫呢，他就在台湾的高雄的新丰庙，伊把这个高庙的对联呐、啊，写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讲小香小金都是人制作出来，不要执着在这个什么小香小金。渔夫伊写的这个庙呢，是虎峡新丰庙，是奉祀台湾虎峡新丰威灵公的道教的庙宇，在台南市的中西区青年路，是固定的古迹，也是台湾最有名的新丰庙。在1669年，那当时是明正的永历23年，1669年，这庙起在东安坊右边，那当时叫做新天府新丰庙，是台湾上早官方所起的新丰庙。每入门进前，门票的顶冠一副对联，就讲神灵非可入，妄赦罪，岂在烧香。神明是袂当乌西啦，那要希望下罪啦，唔是靠烧香啦。有灵神的神，唔是讲烧一大堆金纸解乌西，对当下面你的罪过吼。即即个对联其中第一句就讲得清清楚楚啊。入门了后，阁有一副对联讲：做事干邪精，滴烧香无益；做事奸邪精，汝烧香无益。啊，你若做无正，烧阁较侪香，规杯甲烧落去，烧几下包嘛无效。这下后面的对联阁讲：居心正直，见恶不摆，何妨？伊甚至讲：你若是正人君子啊，你无做歹代志啊。你拢平常心做代志，你看到我无搞阿摆嘛，袂要紧呢。这开始正港的心明嘛，这开始正港的信用嘛。那我讲的什么？一定爱烧香，对，一定爱烧金啊！这烧香烧金，这是对当时开始的，而且开始的原因是啥会？董人民还听说那个烧金。原油啊，是讲较早发明纸了后，啊咧做纸，啊有一挂学徒呢，做一挂纸出来了，啊无销咯，可能迄当时读册风气也无遐尼啊兴旺啊，啊大家唔知咧用多变哪用啊，啊就有人想讲，啊囤遮侪纸变纸呢，伊就想一个办法讲，啊遮个纸做遮银好，我要敬拜我的师傅，甲讲，你看遮个纸遮银好，就印一挂金纸。修好老师啊，安那宣传的都咧咪袂记哩啊！哈，结果呢，抓大家开始烧金纸和贵翁的人，就像咱今麦咧讲，烧金纸、烧金纸、烧金纸和神明、烧金纸和这阴间的人，安尼阴间有钱通好用。到底想怎？大家会相信这款讲法呢？一张纸哈，一张粗粗的纸啊，搭一个金箔啊，是银箔啊，安尼。对，但变作阴间的钱吼，啊，神明就爱收你这种钱，他会让过生活吼。啊，这款神明免信呐，根本就免信呐，功夫上歹啊。那大家爱用一个头脑想看嘛呀，唔通看一个呀生鬼来惊，唔通讲人讲啥就听啥。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尽看网络流这个人家寄给你的，别人喂养给你的消息，你就相信。不怪诈骗集团真好骗，好，大家用一挂心嘿。
今啊有哎呀妈，做老人家孤零啊。妈的你心里的在呀，我娃娃闹到我的人啊过的那
好，再来啊，最近哆啦咪看了一篇文章哈，写了袂歹。然后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说，原来哆啦咪对台湾的地理熟悉实在有够更小诶，更小。这是一首歌哈，网友有转播了，跟着初音游台湾的影片。中间有一挂日本语我袂晓念哈，就要跳过人，对，跟着初音游台湾，就是台湾周游唱歌的影片。结果网友反应非常热烈，攻击雕瓜根本就是完胜了中华民国的地理跟历史课本。哆啦咪啊，把这个影片 YouTube 的影片点落去看啊，真正人讲了，评论的真的是完全没错呀，这是。李明博的一篇投书哈，伊讲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敢那会按钱吼台湾囡仔一堆八卦的教条，还是看少年人一点啊感情观念拢无的党化歌曲，尤其是每一个好好的好歌。啊，咱在文史地教育90%以上拢是大中国的物件，现在国民党的。冬瓜会当变作国瓜来唱，现在做者好瓜瓜时代面充满着中华、新中国、三民主义等等大中国的中国思维，完全甲学生成长的地方文史甲特色拢无连接。国民党敢讲唔知影因的教育方式差因这比伊的小日本鬼子差太济吗？同款是殖民台湾咯。中华民国，即、这个国民党政权殖民台湾，日本殖民台湾。不过两个比较起来，即、这个、日本的殖民政权，一个会教育台湾人熟悉家己的家乡呢。啊，台湾周游唱歌这首歌是107年前所出的歌，在1910年出现的，已经107年了。听到这首歌，真的。哆啦咪很惭愧，自己熟悉台湾熟悉对对去，虽然讲我底下行动真久啊哈。迄当时这首歌是台湾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实施唱歌教育的教材，伊的歌词是用和歌的7/5调写成的，有90节，详细介绍台湾的地名、物产、古迹、古庙。名胜古迹跟历史，这中间当然会掺一挂宣传日本的伟大的话，不过整体来看，伊的介绍是真客观的。对台湾有史以来，从来唔捌讲有一个殖民政府对台湾的文史地理做过这样详细介绍，而且还是用儿歌的方式来呈现哦。所以这些网友看见讲啊，这款的教育方式呢？比迄个白做黑字的课本的教育方式实在好太侪，这才是真正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互人一世人嘛无法度去袂记住。这个歌有一点点啊长吼，离总共23分钟，毕竟他要环绕台湾一整圈啊，对北部家人开始介绍，然后对西部落去吼，像咧坐火车同款，对北部。向南经过西部到南部，这个向北经过东部，这个倒转来北部。啊，伊的歌词呢非常简单明了，可是哆啦咪未晓日本话，也无得出几句话来给大家听一下。到时候哆啦咪把这个连结贴上来给大家看好了。啊，他。这首歌呢是用初音唱的，然后初音的是一款虚拟的女性歌手软体，可以用它来唱歌。现在很多玩家已经用这个软体来作词作曲，做出非常棒的歌出来哦。啊，不是用人唱的，是用这个软体来唱的。听说呢，被唱日本歌比中文歌更加简单，中文的发音更加没有能听来唱。够看难哈，那这首歌唱起来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活泼。那曲调呢，可以朗朗上口。哆啦咪啊，甲伊头前的一挂歌词念给大家听。 有人翻译然后哆来咪念一挂上头起先的一挂书吼，大家听。讲国家的国王伫四海相邀，请把这片东亚的天顶，咱做伙来熟悉日本的新领土，就由这座台湾岛，南北长度100里，环岛一周大概290多里，加上台湾附近离岛的话。跨度跟九州差不多大哦，啊，山内有金矿、银矿、靠海嘛，有盐，会当制茶、制糖，也阁有丰富的果子。水产的水稻啊，一年会当收两遍，真是咱帝国的大宝库。家人讲的日出时分，升起朝阳，照耀之下，对这个闪耀的光芒中，刻望出的美景。福尔摩沙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给人讲是上北平的重要门户，也是跟日本本土往来多一物理的重要港口。啊，等等过来吼，讲要往西看落去啊，对着火车的声音走落去，8度、7度到5度，然后就是水翻卡的街啊路。听讲这附近的山区。出山足济足济个探矿，经过南港下口，一望呢，紧紧就要到台北。台北四面拢火山包围，地势跟京都足共个哦。自然形成个这道城墙，会当登楼万世个坚固防卫。伫环境这款个威势之下，高山岛海湾个海风嘛，尽收伫下骹。会听个只哦。是不是都有一些感觉啊？你真的很详细在介绍这个台湾，刷下去还有英国啦、新竹啦，很多很多，还有古早的名，咱现在不知道本地的名，没把他们改名过来哦。那听了嘛，先说可以知道以前不知道古地名跟文书，这首歌啊，把台湾的风土文物都给唱出来，咱台湾根本都无一首歌会当唱安呢，这是属于咱在地台湾的文书地理教育呢，而且足简单足好记，歌嘛袂歹听。那伊咧介绍嘛无讲，甲台湾改地名，被改做啥物延平啊、新光、信义、仁爱迄种诶，迄种跟事实完全不符的超恶心的文化。长久以来，国民党所教育拢是咧教做很真很虚无缥缈。中国的文书地理，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国家认同错乱，不知道自己母亲是什么人。我们回来看同样是民台湾的这个日本政权，他们可以照事实用唱孩子歌的方式来介绍台湾的风土和民情，教育孩子让台湾人知道自己心中的故乡有什么重要的所在和文书的故事，来了解台湾，进而爱台湾。这就像杜正兴前教育部长所推广的这同心圆的教育方式，由你所在的地方开始认识起，一直往外扩展，往外扩展，一圈一圈的往外扩展出去。那个教育是这样的，就算说他是市民教育，他也不说让你不知道自己所住的地方，所叫你去熟悉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把那些动作是祖国啊，我知道是怎样，哆来咪知道是怎样，日本当时是跟台湾是正式签约，把台湾收作自己的国土，国民党现在不敢让台湾人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故乡，反倒回来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故乡，就是因为他是偷来的，台湾是偷来的，他是强占过来的，他没法律的依据啊，其实伊是无台湾的所有权呢，所以才要用这种方式来骗台湾人，消灭台湾人对台湾本土的认识，去把中国当作故乡，认错作弊，所以伊也特别惊台湾人熟悉台湾。原来啊，这才是国民党的企图。这个《民报》的论坛这篇文章讲着讲。继续挂好歌，那像齐柏林的《看见台湾》这个影片，伊有一个建议，哆来咪感觉真袂歹吼，伊希望 政府会当召集各界音乐专家参考台湾周游唱歌的方式，制作一个教育性的囡仔歌影片，用较优美的曲来介绍台湾每一个所在风景、民生、文史、地理，来发给每一个中小学作为教材。安尼，这款的关系会当跟齐柏林的《看见台湾》来搭配，会当讲是相得益彰。歌词的发音呢，会当用几啊种版本，会当用华语、用台语、用客语、关注民语。安尼，才会当予咱的后一代完整的熟悉台湾、爱台湾、认同台湾，培养生命共同体的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大家都在忽视艺术的影响力，那其实这个艺术呢，才是真正能够潜移默化的。它没有看起来很强势，但是它会深印在心里面。啊，讲到这，讲到齐柏林，那么有些活动会当甲大家报告哈。这个齐柏林导演呢，拍摄《看见台湾》的齐柏林，他很不幸的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遇难过世了。不过他遗留下来的作品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他在展览，已经嘛在展览哈，而且他是免费入场的。这个时间啊是台北场哈，7月28日到8月7日礼拜，伫诚品信义店6楼展演厅，拜一到礼拜11点到晚上10点。啊，7月28日是对6点开始哈，展览正式开放。台中场哈，7月28日到8月13日。就是7月28日星期五到8月13日星期日的阿九大厦现代美术馆，伊是对拜二到礼拜9点半到5点，啊拜一是休馆的哈，我们通好拜一去。啊，高雄场啊，伫7月28日到8月13日，看台中同款，伫高雄博尔艺术特区蓬莱区 B6仓库，对拜一到拜四，10点到6点，再去10点到下晡6点。啊，那拜五到礼拜还有国定假日呢，是再去10点到晚上8点。齐柏林导演伊个生命无长，不过伊个作品发挥过非常大的影响力。他在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留了下10万多张的传统底片，20万张的数位影像档案，跟无数的影片素材，啊，家中唔捌公布过，拢收伫个防潮箱内面。那希望讲，这物件会当好搁较侪关心台湾的人看到，所以爱大家共同参与。这个展览的作品销售所得，会支持跟随着其导演工作多年的台湾阿布电影公司，用来精力扩张目前已有的10000多张照片的线上资料库，可以延长齐柏林空拍作品的生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多正面的能量。时间很晚，展览的时间也没说非常的长，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 好，刷来啊，这部最后当然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破灭的神话。这个神话呢，就是曾经被称为全球五十大最佳发明之一，可是最后证明它只是一则神话。这个是轰动一时，被称为道路塞车解决方案的高架巴士计划，河北秦皇岛巴铁，它六月底被强制拆除了。而且呢，北京警方通报巴铁投资方华银凯莱资产管理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用这个计划做钓饵来销售金融产品，已经立案调查。有巴铁之父号称的华银凯莱董事长白志明丁丁三十几个人去用收押，曾经号称全球五十大最佳发明之一的中国巴铁神话彻底破灭。这个巴铁设计构想啊，对古宁国外的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亮相，这东西宣称要在河北省秦皇岛建造试验道路，随后长达22公尺的巴铁一号，这个巴铁一号不用等哦，有22公尺，这气焰车。终于呢，在古宁的北纬秦皇岛北戴河地区首次来测试。不过测试了，这个专案就爆出了说，第一，这个么字形的巴士啊，这个巴士大家没看到图片哈，它是么字形的，然后下面这个空出来的地方就可以让其他的车子通过。对，公一个这个么的两只脚站在铁轨上面。那摸的肚子这边呢，就是一个空间，可以让其他的车子通过，不可以踏到人的车，阿妈不可以轰踏到。不过他却遭到质疑，讲伊的这巴肚敢若两公尺宽尔哈，不足以让卡车通行。啊，伊本身就占掉三到五的车道，搁做歹转弯，交通管制嘛真歹做。那他又打着 PPP， 就是公司合作的专案旗号，在国内用 P2P 网络借贷平台大量的非法集资，今天的疑点。那这个秦皇岛北戴河区官员透露说，这是中国官媒引用的哈，中新社讲的，巴铁试验线古尼七尾带建成300余公尺。不过这则兄弟去英文一段时间了，人都走了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运行了。300余公尺很短呢。然后北戴河官方呢，在今年六月一再一直开始陆陆续续拆除这个巴铁线路。那这个么字形的车辆吗 ？bus 啊，就被移到路边一旁的停车场，等待进一步的处理。那中国的媒体指出，哈，这个华银凯莱利用旗下至少3家哦 P2P 的网络借贷平台，数百家理财实体店，招揽客户，打着开发空中巴士的旗号，用12%以上的年利率，大规模募集高达40亿人民币，大概180亿台币的资金呢。哦，啊，操作成这样子哈，像这样子的一个巴士，号称是全球五十大最佳的发明，结果据去年的环球报道指出说，这个是硬拼凑出来的模型车，车子里面没有任何的新科技，只是说它的长相比较特别，很像我们小时候碰到塞车的时候会想到的那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的一个，安尼吼，头前的车太规白，安尼咱的车若车链会当像有升降机吼，啊，家己规个车拢提高起来，然后两边车轮的距离加宽，我就可以从那个车阵的上头这样轻轻松松的走过去，就不会被塞到了。等那群一块的想法赶快，啊，只是这种想法在这里被落实了，落实的却是一场骗局。那据这个报道指出，公巴铁一号声称是获得上海交大汽车研究院可行性认证，可是这个学校呢，是一直不管一看这个项目有任何关系哦，一直要撇清关系，甚至讲啊，这是好好的教授带学生啊做的私人的那个计划，而且 论证的过程，主要还是学生来操作的。好，甲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就讲唔通听中国碰风这碰风那，做这做这，中国若无碰风吼，则是奇怪。也是跟那些网络留言一样哈，唔好听到啥的信啥。就像中国据顺口溜其中的一句讲，10亿人口9亿骗，还有1亿在训练跟中国交往。就要有心理准备，你听到的都是谎言。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